感谢主啊，主内父老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为我们今天的以下的分享，我们还是做一点祷告，求圣灵来做工。我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主啊，你为我们受苦受难，主啊，为的是把我们主啊出死入生，主啊，救我们脱离，主啊，旗下的阴间，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子民，你对我们有何等大的恩召跟指望。你在我们身上，主啊，你哦费尽了心血，你都将命都倾倒，主啊，使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有份。主啊，真的是求主你帮助孩子，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帮助普天下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为你结果子。因为你今天圣经哦强烈的告诉我们，到了时候要交果子，到了时候神要审判，到了时候唯有神能够来断定。哦，主耶稣啊，这个时日不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被你的爱，哦，主啊，来浇灌，被你的十字架，哦，主耶稣啊，来吸引，来激励，使我们真的快快来，哦，结果子，我们要怎样的见主的面，我们要怎样的交账，主啊，你为我们着急，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今天的诗人，他能够，主啊，在最黑暗的环境当中，他满心献上感谢。他真的经历，主啊，你统管万有，他能够在最黑暗的时候顺境逆境，他都结出果子来。主啊，求主你也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主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说什么做什么，神啊，乃是求你自己圣灵，哦，主耶稣啊，奇妙把你的话跟我们的环境结合起来，使我们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使我们都能够为你结出你要我们的果子。主啊，使我们真的是不虚度光阴，我们过去已经虚度过够了，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能够发出感谢，在最顺境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的顺服你，结出主啊，结出你要我们所结的果子。主啊，帮助我们赎回光阴，谢谢耶稣。主啊，也求主你耶稣啊，用你自己圣灵来光照，帮助孩子，在我里面的老旧人，就是那个恶人，主啊，还有我这个恶人一切的脚，我里面的那个老旧人的这个高傲，我里面的那个自夸，我里面的那个刚硬，主啊，真的那个伪善，主啊，谢谢你的光照，也求助你更深的光照，用你的话都把它砍掉，耶稣啊，使孩子真的能够效法你走这个义人的道路，你帮助我，谢谢耶稣。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交托，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谢谢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看的圣经是《列王记上》第四章，《路加福音》二十章，还有《启示录》十四章第十节，《诗篇》七十五篇，三章灵节的圣经，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王上四跟路加二十，它的总题是孝主听命，全舍尊旨，是真智慧。王上第四章呢，就是讲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是幼童，他向神求了智慧，神真的求智慧来治理百姓，所以真的是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就赐给他，而且他所没有求的也都加给他，并且神也警告他，提醒他要效法大卫呢，一直谨守遵命，他才能够长久在恩中。那所以今天这一章呢，其实呢，我们就看见神话语的应验，给所罗门他做王，他能够有智慧，他能够有很多的丰富的人才，他能够把国家把它分为12个区，12个官吏每一个月按月来供应王家，使王家有粮。而他这几个官吏呢，特别的表现就是加上那一个九个臣子，他们都是忠心，各尽其职，按月供应。那我们就看见所罗门呢，真的神就应允他的这个富强啊、丰盛啊、智慧啊，在后半部呢通通这个是彰显出来了二十。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暗中的追求讨神喜悦的，神真的会在明处赐福给我们。使得这个以色列百姓呢有好的有一个好的安舒的生活。所罗门呢被拣选做王，他有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在身上，就是要叫他建殿，要叫他开工建殿。 啊，所以他确实呢也是很有智慧啊，他也是预表了因为他的丰富啊这些也是预表了这个基督不过他毕竟是一个预表啊。那我们也看见啊，就是在本章呢我们就已经看出来了，在所罗门最蒙恩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出来他渐渐的呢他就轻呼主的道啊，叫他不要多的他去把它多了，所以已经渐渐的不是按照主的旨意主的话语，渐渐的放松了，他渐渐的看重的是埃及的战车马兵啊，所以这一切就是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在他最蒙恩的时候，很可惜他虽然得到了这个治理工作渐渐的智慧，但是他本身的生命他没有扎根在智慧的本体及根源的上面，就是他没有侧重更把生命扎根在神的里面跟神的联合，所以很可惜后来他的生命更加的堕落了，那他的工作也就被拆毁了，一切就被剥夺了。所以在这一章的时候，他有预表性，也有他的警戒，使我们能够防微杜渐，成为我们一面很好的镜子。所以他最后呢，他就变成渐渐成为一个外强中干的一个国度。所以他得到了确实是神的高举，可惜只有他在世的时候经不起考验，列王的崇拜，世界的奢华享受，使得他心偏于邪。那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章，耶稣就不一样。我们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深知他的使命，他在地上他是怎样的殷勤顺服舍己拼命，这是受难周的第三天，也就是周二，他周四他就被交在人手。所以他生命最后一点点时间的时候，他是怎样的积极的不顾自己的传讲福音，为的是寻找时尚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他真的是蛮有智慧，他得到的权柄是从父那里来的权柄，在这一章里面就是一开头就是讲到他遭到各种人的试探陷害耶，他四面危机耶，要把他置于死地，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都是靠着圣经，靠着神给他完全得胜，使所有的想要害他的都闭口不言，无法回答，包括他的权柄啊，还用这些纳税啊、复活啊、这些方面的事情呢来攻击啊，想要来抓住耶稣的把柄啊，而且他们的心思是极深的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呢是借着他们是公会最高的权柄，他们就认为主耶稣呢怎么可以做这些做那些？但是我们主耶稣他的权柄是从神那里赐给他的。所以一边我们看见所罗门是智慧，他真的有智慧，那一边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实在是在地上他主都道充满他，他顺服天父，他实在是各方面都蛮有权柄，他的讲道，他的医病，他的赶鬼，他的行事为人，他的对这些法利赛人各方面的试探啊、窥探啊、奸细啊，他都蛮有权柄智慧来胜过啊，然后他那当然啦、啊、那我们知道他这个今天诗篇七十五篇啊，这个高举不是从东西南而来，是唯独从神而来，所以主耶稣的这个真正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他在今天二十章的最后面他就已经回答了，他完完全全有权柄，而且他是坐在宝座的右边，跟天父同享权柄啊，他有生命审判复活的权柄，真是感谢主。主不但没有被他们辖制，被他们陷害，主在各方面都结出得胜的果子，更加带出福音的真理、福音的奥秘来兼顾我们。好，那我们也看见，所以两边呢、啊，一个就是智慧，一个都是权柄，所以都是给我们看见，实在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彰显。那我们也体会到，所罗门他是跟神求，所以神也给他。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要跟主联合起来，我们要效法主，我们要听他的话， 因为主也给我们有使命有托付，所罗门的使命是建殿，我们的在基督里的使命就是大使命，要救人，要建立教会被提，所以我们跟主相连，我们才有得到他给我们的权柄，成为一个权柄智慧的管道，我们才能够真正结果子，才能够交出果子来。两边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教训，你越有智慧，你要越服神的权柄，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榜样。你越有智慧，你越被神用起来，你越要谦卑顺服神自己的权柄各方面，免得像一个美丽的基路伯，免得像所罗门最后是自高反而失败在自我的聪明里面，堕落了成为一个炉灰。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很大的警戒。启示录54章10节跟诗篇75篇，一个就是拜兽的人啊，他一定要喝到怒杯在硫磺火着的痛苦，永永远远的痛苦。那兽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为什么叫人拜他？他的权柄就是从龙赐给他的。所以这样子我们读我们就知道了，是不是？其实权柄一个就是从神来，一个就是从龙那里来。龙那里来，他的表现呢，有的是自己抓权，有的是好像人之间自己去夺权，好像法利赛人这样，他们的权柄真的不是从神来的，他们是自己跟罗马妥协，他们去拜了这个世界的国家，所以得到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能够明白呀、能够分辨呐、所以这个兽呢，龙呢也要人拜他，跟他做他的奴隶。那诗篇75篇就是在告诉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这个诗人亚撒他真的很宝贝耶，他涌出感谢，因为他完全知道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就算是铺天盖地的恶人当道，恶人高升，欺压异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代耶，多少的好传道，多少的好信徒都是被恶人所欺压，不公平，冤枉，抹黑。但是诗人亚撒他就完全知道了，原来这一切都神许可，神到的时候会按正直审判，那恶人会被砍下来，一人升高，所以他就结出果子来。所以这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耶，求主把我们借着主的话把我们眼睛打开，给我们真的看见认识我们的神何等有智慧，何等有权柄，他不会做错事，他不会误事，他是我们及时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每一天靠他来结果子，靠他我们感恩结出悔改感恩的果子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先来看有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第四章先11到19节，就是他的承载，他的治国的智慧。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示撒的两个儿子做书记，还有呢有他有史官还有呢比拿雅做元帅，撒都亚比亚他做祭司长，还有拿丹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还有那个王的朋友拿丹他的儿子撒不得做领袖，还加了两个，第六节是加了两个，一个就是加宰，一个就是掌管服仆的这个人叫做亚多尼兰。我们现在一到六节我们看见他的这些臣子，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好多呀，都是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忠心到底，紧跟久经考验不变心不变节不走迷所以他们经历的这些，我们看见真的被高举在所罗门的国度里面成为他九大承载都是很重要的可见呢所罗门治国呢他也很多很多的这些人才来帮助他，这都是神因着应许大卫，大卫是这样的爱神，谨守对准了要为神建殿，爱慕神，所以神给他的应许是宝贝的应许。所以所罗门做王完全是因为他父亲的爱主以至于恩及他，他实在是一个平安的王，他没有经过征战，他没有经过什么，他不像大卫是从一个放羊的，他大卫是一步一步在生命的道上来经历神，他一生虽多苦难，他处处经历神是他及时的帮助，神是那一个与他相近的神，不论他遭遇何难，不论他有时失败，神都是与他相近，当他谦卑认罪呼求的时候，神都及时帮助他。所以这个大卫全心全意的爱主，他就是为了这个建殿 有神跟百姓同住，他做王就是神做王，所以所罗门完全就是一个一个就是蒙到他父亲恩典临到他的人，所以所罗门做王啊，所以真的是一个平安王，他没有经过什么痛苦，没有经过什么磨练啊，这是他的一个真的是一个不配的恩典，不是他配得的，所以神借着他也就彰显了，不是我们配得啊，哦，我们蒙恩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受苦。所罗门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讨神的喜欢，那我们也看见这些承载很多也是儿子，是不是？可见真的他们也是好树结好果子，所以一到六节给我们看见他的臣服真的都是本就是忠心的，因为已经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在我们是信心的眼睛看得见，我们盼望我们将来更美的家乡，我们肉眼虽然没有看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求主赐给我们这样子的忠心到底，将来与他进入他荣耀的国度。那第七节呢到十九节呢，就是所罗门啊，他一个智慧教导他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也预备要建殿的一切的事情。那这边记载呢，他在以色列的全地立了十二个官吏，这十二个官吏呢授权给他们，给他们有一个位置，让他们呢负责什么事情呢，就是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所以这十二个官吏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什么，要发动这十二个区，是吧，要激发他们对所罗门的一个爱忠心啊，然后每个月都轮流啊，一天都不能够差啊，来供应给王和王家，使王家不能缺粮，他们的名字都记在下面，这他们真的都是忠心啊。在这当中呢，有的甚至也跟所罗门结亲了啊，我就不念了啊。那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在他这个划分当中呢，其实他主要的还是划分在那个犹大没有划分在里面。犹大呢就是跟等于是所罗门的家族嘛，那就变成说其他的这个区域呢来供给所罗门，那犹大地区呢也是享受这个供应。所以这个是一到十九节。那我就写第一个是神赐智慧做王治理。这一到十九节里面呢我们有三个重点我们可以把它分享。就是一个就是神赐他智慧他做王治理。真的其实智慧是有两个源头的。一个是从上头来的，一个是从鬼魔来的。鬼魔来的你可以说他属地的属情欲的，这其实可以算是一个大类。那鬼魔的智慧就是借用人的情欲，借用人的罪，然后渗透到人的心里面，使他们所做的是嫉妒破坏各式各样的罪恶的事情，有扰乱这是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说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就不一样，是清洁的，没有偏见的，没有成见的，能够结出许许多多的美好的果子来所以神真的这个智慧赐给了所罗门，他要结果子，他有他的果子要结，那他做完了给他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好，让百姓呢能够谋到恩典那全都是恩典所以我可惜呢他就是没有一直的谦卑第二个重点呢，我们看见这几个官呢中托顺服各尽其职，他们这么的中托顺服各尽其职，他们你看他们都没有一个人好像提出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们就这么的忠心他们日日忠心，因为你要供粮，我们知道种粮食你要预备这些各式各样的，你有一天不忠心都是不行的，你有一天不把这个草除掉都不行的，你有一天不好好的跟神有关系，这个春雨秋雨也降不下来。所以他们不是只是好像外面把食物预备一下，这都关系到他们跟神跟所罗门的一个关系所以要日日忠心要日日殷勤以王家为念不是以自己为念如果他们以自己为念就供应不出来了所以真的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灵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有托付的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在大使命都有份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是家庭主妇，不管我们是开店的，不管我们是什么职务我们对天上的所罗门我们都有一份义务，就是要使王家不可以缺粮要使神家有粮这样神家的侍奉好那我们才会好所以这点也很帮助我们要各尽其职 这个月是这个人，你就不要说哎，我跳掉，反正我自己选一个，这实在是很重要。你看这十二个人搭配的这么合宜，这么的协调，没有争先恐后，也没有自我表现，也没有突出自己，也没有偷机取巧，随随便便。我觉得这个在同工上面搭配上是太重要了。既然所罗门王是这样分配，他们就把每一个做好，那自然就看见整个国家就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教会，在神家同工方面，我们也要求主把这个恩典给我们，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就好好的做啊，不要指手画脚。你自己这个月没有做好，还要去讲，还要去弄别人啊。别人你是这个方法，因为我们十二个区划分不同，对不对？有的人在北边一点，有人在东边西边吧，打个比方。土地的土壤的水质，雨啊什么各方面也可能不同啊。你不能用你这一套来指挥那一个，所以这些都很宝贝耶。这一些各区域的官吏，他们对他自己区域都要非常的了解啊，各方面都能够了解，才能够安排的好。还有第三点呢，按时供应，按时候，到了时候你就要来啊。比如说6月30号了，你7月1号你没有跟上来，7月1号王家就缺粮了，好像我们的平台也是这样耶，是吧？所以安排的人真的很不简单啊。那预备的人也要时时预备啊，是不是？那就到了时候就能够供应出来，那王家就有粮，每月每月都要供应。所以供应的人他里面要丰盛，他才能够供应王耶，是要给王吃的啊，是吧？我们要把最好的给王耶，我们把最好的给神耶，我们不是拿发霉的饼啊，我们不是拿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啊，掺杂的呀，混杂的呀，那是不行的呀。那不但得不到赏赐到时候啊还要被受审判啊，是吧？所以一到十九节我们就有这三个重点哦。我们再来看20到28，讲到所罗门的富强，他的富强也是彰显出给我们略略的看到一点这个基督国度的一个丰富，但是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哦，是不能够跟耶稣给我们的来相比哦，但是就是给我们略尝一点滋味。所以他第一个，我们看见他犹大人和以色列人，第一个在所罗门的国度里面呢，第一个什么人数很多，多得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也能够看见呢，是不是？教会里面人数这么的少，全地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得救，其实现在没有得救的人是如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们都在地上呢。在地上耶，最终之乐耶，求主给我们明白耶，要快快的去抢救灵魂耶，给他们能够带到教会，生命册上有份，将来国度里面他们有份。还有就是第一个，他们人多快乐吃喝哦，都不缺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还有21节，所罗门他是统管诸国，我们看见他统管诸国，还有他的这个地界，从大河啊到什么地方啊。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一句话出现了两次，这就是一个伏笔，这就是给我们留下一个伏笔，就是给我们看见短暂。其实神告诉他了，你只要自己谨守遵行主的话，你的国位会长久，你的国也会久久远远。但是在这边的时候，当然说是一个伏笔，已经是知道后来所罗门的新篇写了，这是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所写的，所以就知道了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啊也都敬供服侍他，也供应他。然后他每日所吃的，我算了一下，他总共有他的食物被记载下来，总共有九样，每天九样，各种不同的。然后他管理然后他这个四境尽都平安。所以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富强啊，平安啊，对不对？统管啊，进贡啊，进都平安啊。然后第25节啊，百姓啊都是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安然，没有战争嘛，都不用锁门啊，不用担心啊，是吧？非常非常的平安。然后呢，他有什么套车的马，然后他的供应呢都是一无所缺。所以20到28就是来描述所罗门的富强。那我们写两句，第一个，他的富强是统管诸国，丰富强盛，其实这都是神自己的应许的一个应验， 并不是他打下天地，是大卫给他打的。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一切的丰盛，不是我们打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打的。所以所罗门应当何等的恩中感恩啊，是吧？但是很可惜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就表示什么，他这些铜管，他这些丰富强盛，是他在世的日子，我们套句俗话就是什么，昙花一现。你不是没有开花，但是昙花一现，一霎时之间就卸掉了，是吧？就衰败了。所以所罗门他既然是神给他智慧，给他这么多的丰富强盛，他的臣服对他忠心，他有没有对神忠心？他有没有对神是好管家？所以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哎，是吧？所罗门他除了他把神的殿建好之后，是的，他在建殿这件事情上他确实做到了，可是在那之后他也建立了许多自己所愿意要建立的，并不是在神旨意里面的。所以真的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常常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不长久在恩中啊。神不是没有给我们很多各方面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在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好好的受警戒，做一个好的管家。我们很可能啊，就是说哦，反正呢我教会也去了，我十一也拿了，其他呢我们就随自己的喜好，在自己所看重的地方，反正这些都是我的。我觉得我们连传道人也都要谨慎，因为我们要更传道人要更深的明白，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离了神我们什么都没有，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要到底。这个托付不是只有一段建个殿就算了，乃是我们一生，我们除了工作，我们本身的生命，我们各方面都要到底，所以就是提醒我们，还有第二个就是见重势力，外强中干，他已经渐渐偏离主的道了，尤其是在这个26节，他已经渐渐的他还要套马车，其实他根本都没有战争啊，他的百姓都可以随便在树下安然居住，都不要担心有人来抢，有人来偷，根本平安丰富，人人富足。结果呢他还要从埃及花费很大的花费，把这些套车的马呢这些战车战马呢都把它买过来。那这是为什么呢？效法世界。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生命记十三章已经讲过了，做君王不要三多，不要金银多，马匹多，也不要妃嫔多，尤其不要回到埃及去买他的马匹，因为真的很容易，其实所罗门的这一切，他的这些都是神给他的。那如果我们在主以外再加上人的力大马的腿快，其实结果是什么？外强中干，这些车兵马匹后来呢都是等于是后来他自己，反而败在这些的上面，因为他买这些车兵马兵，他在做这些生意，结果这些人在用这个东西来打他。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偏离主道，我们在恩中要警醒，所以他效法了世界。所以真的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不要爱这个世界，你不要跟这个世界联合，是吧？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他靠了这一些车埃及的车马增加自己的外表的威势，其实他的这一切都是神装饰他的，他用自己的聪明智慧，用神给他的恩典去买了这些，结果是什么？是虚无的，拜的是虚无的神，拜的是虚无的力量，依靠的是你要依靠他的时候他就被折断了，所以这是死的东西，约书亚在打仗的时候，耶和华神还要叫他把这些这个耶兵的这些马的蹄筋啊都要把它砍断，所以真的我们也看见保罗，保罗这个靠这个埃及的势力啊，这个马德利大人的腿快啊，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我们也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就讲到说，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兢，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因为世界上的人都是喜欢这一些，你有高的学问，你有好的口才，他说我不是用这些，保罗不是没有这些，但是他不是用这些，他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保罗他的话语是有全能的， 因为他是用圣灵跟大能的名证，他听到行道，所以他所传出的道，神的大能会印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所罗门在这边已经就是渐渐的偏道，着重采属世的，属世的力量，属世的这种这种能力。保罗他却是说什么，他知道神要废去智慧人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耶。所以他完全知道耶，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我们所要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神奥秘式的一个智慧，我们所要追求真正的能力，来为天上所罗门的国来奔跑的，乃是要靠圣灵跟大能的名证。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我们愿意为主所用，为天上的所罗门所用，为他的国度来奔跑。我们要靠圣灵跟神的大能啊，成为真的天军天马，而不是靠势力靠才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啊，见重势力，外强中干啊，外面好像很强啊，里面他已经偏向世界了，已经怎么样不堪一击了。他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因为神跟他同在嘛。好，我们看29到34，那就看到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还有广大的心，这个意思是很博学的意思哦。给他的这种智慧啊，像海沙啊，好像你测试的 IQ 测试都没办法测试的，那个都测不了这么的一个智慧。然后这边对他的智慧的形容是什么呀？超过、胜过、胜过。这么的厉害，无人可以跟他较量啊，地上啊无人可以跟他较量啊，从古到他那个时代。然后他的名声啊，是吧，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智慧嘛，他的就带来名声远扬啊，是吧，在四维的列国。然后他也会写作啊，他还会讲论这些植物，哇，什么都会讲，又讲论啊这些水族啊，这种飞禽走兽。那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这一段我们就看见所罗门，因为神赐给他的智慧呢，他能够了解许许多多，他还能够写，他还能够说，他不但有这个智慧，他还能够表达。有的人有这个智慧他不会表达，有的人会表达没有这个智慧，所罗门是都有，是吧。所以他的名声就很大，好像是人家到他面前来，无论讲什么事情，他都能够有一个胜过聪明人、智慧人的一个回答，所以好像很了不起啊，是吧。所以列王呢都来听，哎，听他智慧的话语。那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哎，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呢也写，我们先为什么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因为大家列王来朝拜他，列王都派人来听他的智慧话，等于全世界都伏在他的脚下啊！他一讲话人家就羡慕，他一讲话人就震动啊，都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他都能够把它讲出来，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来崇拜他，来听他，来仰望他。当然我们常常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那这些列王跟他的关系后来不是也是很糟糕吗？所以他当时只不过是他的这个名声，他这个嘴巴能够说这些话语，真的是一种外表的一种世界上的一个荣耀。神是不是真的叫他把智慧用在这上面？他最初求这个智慧的时候，他是为了治理百姓，因为百姓很多，他不知道怎样如何判断。可是后来他的这个智慧，我们可以说在从后面的圣经来看的时候，是被他滥用了，变得增加自己的名声，增加自己所要的珍宝啊，增加他自己的在世界的一个地位吧。他的百姓后来就开始渐渐的被这一切的苦功，他又要远扬四海掳掠去掳获这些财宝，他的这一些百姓都渐渐的载身载愿，他本来的智慧是为了解决他们的苦难，是帮助他们，结果后来反而是因着他的智慧呢，带给百姓无法形容的痛苦， 那当然导致他后来自己的心偏邪。所以在所罗门真的心偏邪，然后后来他这个国家就分裂。因为他虽然有智慧，可是当他在分派这些工作的时候，他把犹大特别突出，其他的支派都变成担负这个王家的需要，是吧？那而且都是以色列支派，所以事实上呢，他真的不够有神的智慧啊。他在管理方面，但是他在生命整个国家的一个更加亲近神、更加同心合意上，其实呢，他有不足啊。那我们就写三句，一个就是极大智慧胜过世人，他真的有极大的智慧胜过世上每一个人，但是能不能够胜过他自己呢？他有智慧讲到人家都不明白，可他有没有办法胜过他自己呢？他自己内心的里面的这一些欲望，他内心里面的愚昧，他没有办法用这些智慧来制服自己。还有名声远扬，列王朝拜，所以真的是人的称赞是试炼人，他变成大家的人家都来膜拜他、崇拜他，他也没有拒绝。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是吧？因为当时确实是神高举他，但是在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富贵还有崇拜当中的时候，所罗门其实不知不觉他也渐渐的偏离神了嘛，是吧？他也接受人对他的这些崇拜。真的不讨神的喜悦。还有呢，所罗门真的很可惜，说他能够讲这么多，人家都来听，是吧？可是这一些到底对人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呢？只不过是让人家好像觉得稀奇，他本身的生命没有受教，因为神一直告诉他，你要谨守命令啊，是吧？你要好好的遵道，谨守诫命。所以我这边就是一个，就是说应当的意思啊，敬神远恶，乃真智慧，就是他应当这样，对，他也偏了，高抬他了，所以所罗门迷失在属世尊荣富贵之中，他的嘴巴会讲论，可是他没有真正的里面呢，按照他所说的来远离罪恶，来敬畏神。所以这是给我们看着所罗门他在做王的时候，他确实是得到了这个胜过世人的智慧，他确实也有治国之方，他有很多的人才。他也确实，可是他已经有一些地方呢，没有一个敬畏神的智慧，所以他就对主的话没有看重。你对主的话没有看重，你就真的一切都会失去，你自己本身就会被弃绝，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所以所罗门实实在在，实在就是说是我们的一个警戒呀。虽然他这么的富足啊，那我们来看，那我们的耶稣在这个地上是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20章。我们一到8节，就是有一天，这是受难周第三天，也就是那个周二。那前一章圣经呢，就给我们看见耶稣他进城了。耶稣呢，他是这次进城了，他是要来做王的。但是耶稣做王并不是像所罗门在地上做王的那个光景。耶稣在地上做王呢，他是要受难，他是要受苦，然后他才能够得到，他才能够救我们脱离。才能够救人脱离我们的罪。他做王不是世界上的这种眼睛看得到的、手摸得到的这些。我们耶稣基督来做王，真的是要让我们经历平安做王、生命做王、义做王，不再让罪跟死来做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进来了，他看见圣殿，他就洁净圣殿，然后他就在殿里面教训。这一切呢，就让这个祭司啊、撒都该人啊，就文士长老啊，就是圣殿里面啊、公会啊最高的这个这些领袖啊，他们就啊非常的发怒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就触犯到他们了所以他们就1到8节呢他们就在前面1章47节都想杀他，因为耶稣这样子做，就是他们觉得就是破坏了他们的权柄。他们就是在这个殿里面啊，他们就是在这里面啊，是他们的一个天地啊，他们在这里啊，他们掌管那你现在把我这个殿的秩序完全弄坏了，是吧？所以他们就想杀他，为了什么？想保住自己的权利，保住自己的利益。其实背后是恶者，借着他们自己里面的贪婪啊，里面的伪善罪恶真的求主来怜悯。所以1到8节呢，就是耶稣在殿里面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跟文士长老就上前来了， 所以在这个殿里面就有两批人，有一批是百姓，他们真的觉得哎呀耶稣来了，然后这个殿洁净了，然后那个什么什么瘸腿的啦，什么啊残疾都得到医治啦，他们觉得很欢喜啊，就有平安，就有医治。他们在殿里面这么多年，瘸腿的还是瘸腿，瞎眼的还是瞎眼，邪气不干的是不干，但是耶稣一来就不一样了。所以百姓是很渴慕的，在那里听，那耶稣就是讲福音。其实他真的已经是周四他就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了。我们的主他在这个地上，他实在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这个地上他是这么的顺服天父，他既造成肉身，他既取了人的形象，他就顺服，他就真真完全全的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就把他这一份完全做好。我觉得真的是很，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啊，跟我们老亚当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而祭司长、文士、长老就是那个老亚当的生命，他们所想的就是自己，要自己就是自己自我，要自高。但是耶稣他真的就是来寻找失丧的人，所以他不住的抓紧，他传讲，他要让人明白，使人以后能够想起来，能够知道神的国度是多么的，是这么的美好，带给我们什么，然后让大家能够来相信他，脱离其他的阴间。他真的是来寻找失丧的人，真的主的爱实在是真的，只有爱才能够得着人。而祭司长、文士就来问他，就来质问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就问他两个问题。其实他们都知道照着耶稣所做的事，都知道都证明，但是他们不服，他们明知明明知道，他们就是不服不信，所以就要来挑战。所以你做这些事情，你怎么可以跑到圣殿里面做这个事，你怎么可以在殿里教训啊，你都没有通过我们哎，谁给你批准啊，你有什么文凭啊，你是谁什么什么啊，真的好像是我们现今啊在教会里面啊也常常会有这一类的问题，是吧，我们老我也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哎，觉得你这个事情怎么没跟我说呀，哎你是什么资格啊，你是什么。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老旧人里面啊也看到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哎，今天诗篇里面的这些恶人哎，是吧，就是活在老亚当老我生命的人哎，我们老我也是这样的。这一些啊真的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呢就没有正面回答。耶稣真的很有智慧啊，他明明有权柄哎，他不是用他的那个权柄哎，他是用他的真道。真道顺服给他一种智慧，胜敌人的智慧。他就说，问你一句啊，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这非常的奇妙，那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从人间来呢？他这样反问他。那这些就把这个祭司长、文士、长老啊就让他们相了一他们一局他们就彼此商议了，这怎么办啊，怎么回答啊。我们如果说约翰洗礼是天上来的，那耶稣一定会说，那你为什么不信我呢？因为约翰的洗礼都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而且有印证的。第六节，如果说从人间来，百姓就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啦，因为他们相信约翰是先知啊，所以他们就被僵住了。说也这样不是，那样也不是，那他们就说谎了。他就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不是像他们这样子说谎哎，耶稣实在是用智慧来胜过他们哎。因为耶稣问他们的问题他们不回答，所以耶稣就可以不必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耶稣在后面立刻九到十八节立刻用一个凶恶圆弧的比喻针对性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他的权柄实在是有审判的权柄，他有生命审判的一个权柄，他掌管他就是这一个跟神是同等的哦，神是给他有这个权柄的。所以一到八节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呢实实在在是天上的权柄，其实我应该写对不起，应该是神赐权柄啊，耶稣的权柄是神赐给他的，然后他是用智慧来胜敌。那一边是什么？神给所罗门智慧，他能够来治理。这一边呢，神给他有权柄，那主耶稣是蛮有权柄蛮有智慧，能够得胜仇敌，他不是滥用权柄啊。所以这我们的主耶稣也确实是有权柄的，因为我们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分别祷告的时候，他就讲神曾经曾给他权柄是管理凡有血气的，而且叫他将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 耶稣的权柄是他怎么样得来的呢？是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真的舍己虚己，道成肉身，顺服，完全顺服，这么的卑微，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完成天父的救赎的计划，然后天父把他升高。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19，他就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王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给他们受洗，并且把我的教训吩咐给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主耶稣他就是有权柄的，他本来就有权柄，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权柄是因为他完全顺服，而这个权柄是完完全全是为了要建立他那一个平安喜乐永恒的与神同住的那个国度，要把人从黑暗权势里面带出来。那我们看见这些文士啊、祭司长、长老啊，他们啊所得到的权柄，根本我们你不能从外表来看，哎，他是管圣殿的呀，他是懂这个律法的呀，他是百姓的首领啊。他们的权柄是从罗马帝国给他们的，罗马帝国是抵挡神的，背后是龙的权势，所以你不能从外表就以为他们就是，哎，他们也是教会啊，他们也是神的仆人啊，那没有关系的，完全看错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我们要认识我们耶稣的权柄，我们要跟他联合起来，我们要成为一个他的管道，我们借着读经、祷告、传道，使耶稣的这一个使人能够有永生的这个权柄从我们身上释放出来。我们还要让这一个使得我们能够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使国度拓展的这个权柄从我们身上释放出来，使我们所传的道都带着能力，听到的人相信，他们就得永生，病就能够得医治，鬼就能够出去。这些都是神要借着我们做，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明白，要分辨这个权柄的来源。否则我们就会，我们跟他联络，你就是拜了他，你跟他联络，你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他们的权柄的背后源头就是龙，就是要人拜兽、拜他，弃绝神、抵挡神、自高。所以这个我们看天上龙，我们就把这个启示录那边那个兽的权势也稍微带过来一下啊，因为那个拜兽的那个地方有也提到了这个兽嘛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提摩不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后的第二章讲到这个敌基督，就是沉沦之子，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为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所以这个敌基督呢，他是高抬自己、超过一切，对不对？他还坐在殿里面自称是神。那在启示录13章，我来念啊，启示录13章。我们看见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所以他有一个是有限的，是42个月的一个权柄，让他能够来亵渎神，亵渎一切在天上的。所以这些跟他联络的，就好像会在这个地上会有一些权柄，能够来逼迫。来逼迫，当时就逼迫耶稣，能够来和现在就是逼迫教会，所以这一些人呢，他们的这个权柄呢，真的不是从神而来的，他们是这个背后呢，他们是自己夺来的，他们是自高，他们是要坐高位、坐首位，在今天20章的最后那几节，耶稣就讲了，你要防备，他要坐高位，他要坐首位，是这样的东西使得他们跟这个龙的权势联合起来，以至于呢就要来抵挡耶稣，要来杀耶稣。这个所以是他是神赐权柄，天上的权柄，智慧圣那边呢，我们就两边呢，我们就所罗门呢跟主相对呢，所罗门是想现成的，对不对？那我们的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去卑微顺服受难受苦，为了救失迷的人，他在地上呢实在是满了权柄，因为他舍己听命啊，他卑微。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效法他的脚踪，我们真的才能够我们能够来认识到他的权柄，我们也能够成为他权柄的一个管道，能够在幕后的世代领人把失丧的人带回来。那这边的凶恶的这边的这些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跟所罗门国度的臣服就是反比， 啊，他们是接下来我就把接下来的九到十八也就讲了啊，他是怎么样凶恶的园户。那耶稣设比喻嘛，就是说有一个人带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啊，住了许久，到的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那园户就打了，是吧？叫这个仆人呢空手回去，他又打发仆人，又把他打了。最后第十三节，园主说我怎么办呢？他就打发爱子吧，或者他们尊敬他。十四，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啊，哇，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这是什么夺神产业啊，那产业就归给我们了。他要取代原主，他要拒绝上帝，就让他们自己把这个产业夺过来，他们就来代替神好了。于是呢，这就是祭司文士长老他们的心态，而且这是为什么他们来质问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杀他。耶稣就把他们里面的真情实底通通用这个比喻讲出来了，这个他们完全知道，因为以色列就是这个葡萄园园户就是神原主，对不起，原主就是神这些原户就是他们那到了时候就是应该要交果子嘛，但是他们呢，就是享受自己的既有利益权利，他们就不肯，他们要霸占那这时候怎么处理呢？不要以为是不会处理，所以耶稣就是告诉他们，耶稣不但有权柄，不但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而且十五，这些拒绝他权柄，不肯接受他救恩的，这个权柄不是用来辖制人败坏人，这是他舍命得到这个生命复活审判的权利，是为了救人。那不相信的人会怎么样呢？要怎么样处置呢？十六，除灭，葡萄园转给别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新约教会，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希利尼人，只要肯相信，那听见人说万不可啊，他说千万不要这样啊。那十七十八，耶稣就说看着他们，耶稣真的是带着公义，带着他的怜悯，就是看着他们，巴不得他们能够听了会害怕会悔改。耶稣就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这是诗篇118篇22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神拣选他们来建造，来建造他的国度，可是他们把主丢弃了，是吧？他们把羊群归于自己，苦待他们真的是剥削他们，把他们框在他们的传统人的规条里面，他们担不到的重子担在他们身上，这都是我们的警戒。如果跟所罗门对起来，就是一个警戒，因为所罗门后来他的心不再是向着神，他的心不再是向着百姓，他的心是向着自己，我要怎样使自己快乐。法利赛人祭司文士也是一样，他们要为自己的利益享受所以结果是怎么样呢？审判，就是你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你不信主，你就会因他而跌倒。那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主一定会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日子，那一定就是会有严厉的审判，完全就被砸得稀烂。所以这个十七十八不但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就是那个头块的房角石，他是那个房角石，他也是那一个头块的，好像撒加利亚重建圣殿之后，殿完工了，就把那块石头恩惠，这个平安他一定会再来的。所以这个第九到十八真的让我们要恐惧战惊已经讲明白了，神的救恩计划是这样，但是这些凶恶的缘故一定会有严厉的审判。所以今天这个跟我们不是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也像这些法利赛人，我们只要恩典在这个葡萄园当中吃尽享尽，可是我们不服权柄，我们不跟主联合，我们像他们一样忘恩负义，是吧？辜负主恩，恩将仇报，独自享受，又饿又懒只顾自己，还要抢夺神的产业，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占为己有，那我们不结果子，我们结不出果子啊。我们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也讲了，他指望那个爱的故事，他指望结出好的果子，结果结出是坏果子，甚至于还结出毒的果子，苦的果子，像敌人的一样的这个葡萄树，它摘的是好的，可是结出来是这样，甚至也有酸的，这就是红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结果子，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的知恩感恩，怎样的去生命的改变，赞美感恩，传扬福音，宣扬主。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个神给我们的环境当中呢，我们会抱怨，我们会怀疑， 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树要结果，只是有各种环境的，但是它是圈在这个葡萄园内的，但是它的天气，它的阳光、雨水、狂风、寒冬，都是它的一个帮助。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不明白，我们就会埋怨啊、怀疑啊、怪张三、怪李四啊。好的环境呢，我们又会安逸；坏的环境呢，我们又承担不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整个苏醒过来，服他的权柄。为什么我们不结果？因为我们不肯服这个权柄，我们就不明白，一切都是从神而来，都有他的美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结出果子来，在各样的环境知道他的美意，在各样的环境能够按时结果，结出感恩，结出敬畏，结出圣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有病的时候，在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在我们会碰到难处的时候，其实原来都是主要我们结果子，让我们把这个果子南风北风，把这个果子为它存留。可是我们常常也真的没有这个明白呀、啊。有时候我们不服权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哎，我们顶嘴啊，我们发怨言啊，很多的方面哎，所以求主来帮助哦。所以他就要转给别人啊，是不是？所以最近我们都在好像受到主话的一个震动啊。我们现在不要，神就会找别人；我们如果不持守，神就会把这个转给别人。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持守。其实今天这一整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顺服神，真正的效法主怎么样顺服天父，我们就能够结好果子。好，我们下面很多都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交不出果子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按时结果子。好，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啊。九到十八就是拒不交果转给别人，那一边就是什么中脱顺服，各尽其职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哎，我们真的不要再只是一天到晚只顾自己哎。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很可怕哎，他们不看重主的话，藐视主的话哎，就不听主的话，所以不但交不出果子来，最后怎么样？他们就尽情享受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根基朽烂哎，他们的根基朽烂哎，他们的花，他们的荣华富贵，他们为自己的享受，像灰尘飞腾哎，就是厌弃主的话。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这边呢就是凶恶的缘故，那边就是忠心的臣仆是对反比啊。那你要做主的，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你要忠心舍己，是吧？那这边呢，这些领袖呢就自高狂妄，他们自高啊。并不是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权柄哎，他真的是自己去夺来的，讲得太明白了，他们自己是霸占的、抢夺的，所以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时时把自己放下来。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像越来越常常在一些环境造就的时候，神就是要叫我把自己放下来，真的学习把自己不管什么理由。把自己放下来，我们就能够像呀今天的诗篇一样，会满心感恩，满心称谢，满心称谢。因为当我们很奇妙，当我们把自己的坚持，把自己所看得对的，哎，我们有恩赐，我们有治理，我们有安排，是的，我们安排好的，我们一定要各尽其职，彼此搭配。可是如果我们真的遇见一些事情不是这样如愿以偿的时候，我们如果学习真的把自己放下来，像我们主耶稣这样把自己放下来，我们反而会看见神的权柄，真的很奇妙。好，我们看这个19到26，就是讲到那文士祭司就看出来了，19到26两个看出，文士祭司看出，他们就知道了，对不对？那23，耶稣看出他们用奸细装作好人，耶稣的看出是灵里参透，他是有智慧，他是圣敌，他是怎么样带出真理。文士跟祭司他们的看出是什么？好，他在讲我啊，他在讲我啊，就硬心不悔改，更加刚硬，对吧？然后呢，结果是怎么样？等待他们的就是更严厉的审判。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这么的凶恶，自己的结局，但是他们要抵挡，他们不肯降服。好，所以他们就再怎么样找那个奸细，装作好人。他们现在明的跟他对不能了，他们就暗处。从暗处，所以我们耶稣所遇见的有明处的仇敌，也有暗处的仇敌。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今天末日的教会，我们有明处的仇敌，我们也有暗中的仇敌混在教会的里面。他是个奸细，他装的，他装作好人，其实他是要在耶稣的旁边呢，趁机让他没有防备，他以为耶稣不知道，没有防备， 那这样子讲话就会放松嘛，是吧？那就在他话语上得把柄，好把他交给巡抚的政权，因为用宗教方面没办法置耶稣于死地，他们就想用政治，正像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我们要走正路的，我们要背起十架跟随主的人，还有教会，我们就是为遇见这些事情，政教联合起来来逼迫这些良善的、逼迫这个纯正的。那奸细就问耶稣，夫子啊，我们晓得你所讲的都是纯正，还高抬他，对，我们的耶稣不受人的高抬，你呢不取人，你也不取人的外貌，哦，多好啊，你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但是他们自己不接受啊。所以多少时候这些奸细啊，你记不记得基甸人也是这样，哎呀我们都知道啊，你们的神多好多好啊，现在教会里面越跟我们说这种好话的，哎呀你讲得到啊，你扎实啊，哎呀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我们越要小心哎、欸，他越讲我们越要耶稣救救，耶稣救救，因为他嘴巴说的好，他里面没有接受哎、欸，这是暗中的仇敌哎、欸，他用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纳税，那个人头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因为如果耶稣说纳，那么这个百姓就会对他反感，因为已经出过一件很大的事，那如果他说不纳，那罗马政府总部就可以来抓他处死他，所以耶稣看出来这是一个诡诈，但是耶稣没有去批评论断，耶稣多么有智慧啊，他分秒必争啊，他都没有时间啊去浪费讲一句话，真的太宝贝了，孩子就是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啊，就对他们说拿点银钱来，这个钱的象跟号是谁的，就叫他们打，他们说是该撒的啊，那耶稣说这样，那该撒的物就归给该撒啊，神的物就当归给神，耶稣不但回答了给他们没有把柄，耶稣带出一个很宝贝的真理，是不是，就是神的子民在地上，我们一个是什么，顺服神的权柄，一个我们在人的方面，人的制度，这个权柄政府啊，这些也是神给他们的一部分，我们也要顺服他啊、那这样子我们才会在外邦人的面前我们有好行为，端正堵住这些要毁谤我们的口，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们呢是属神的，所以地上只有不管，我们这样想这个不荣耀神，因为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圣俗要分别出来，但是当人的权柄与神的权柄相冲突的时候，像使徒行传第四第五是吧，叫他们不能再传耶稣，那么我们就只能顺服神，不能顺服人，所以耶稣讲出来的真理真的很宝贝，所以多少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结果子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两方面没有分清楚，我们应该给神的我们没有给神，其实我们要理当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我们都没有，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一切都应该献给神，我们没有，以至于都被世界拿去了，那我们怎么能够有办法结果子呢，对，还有这个装，他装作现在我们的教会也是吃亏在这里哦，在这个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三装五假，有装作什么的？三装五假，哥林多后书，他有装作这个基督使徒的，是吧？他外表很属灵，对这哥林多教会很有爱心，其实要挑拨他们跟使徒保罗，使他们偏离这个纯正的道。还有他假装光明的天使，你外面真的看不出来，他外面太好了，行为真的是这么的舍己啊，这么的好像。使你就分不出来他，你就以为他外表哎呦进食进得很厉害，哇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很虔诚的样子，其实他到底是邪灵还是圣灵啊，他到底是顺从神还是顺从撒旦啊，体贴神还是体贴人啊，这个光明天使真的幕后是很厉害的，那个敌基督跟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就很像，就是这个假光明天使，假光明天使，还有什么仁义的差役，假装的，都是假装的，他外表一套啊我们公义公平啊，所以怎么样怎么样，他来分门结党啊，他来挑拨离间，他根本就没有生命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苏醒过来我们要防备所以耶稣是事透诡计，神物归神，那一边是什么，按时供应，王家有粮，如果我们不事透这些三装五假，渗透假装好人高捧的诡计，我们怎么能够按时供应啊，我们现在教会就是要按时供应，要有贞洁的凭据，要生命长大，要圣洁合一啊，我们就交不出这个果子啊，因为我们里面啊真的太多的假的东西在里面，太多装的东西在里面，搞得信徒非常的混淆，都不知道真假，分辨不出来，所以个个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假的当做真的，真的当做假的，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世俗也分辨不出来。所以神的物一定要归神，王家才有粮，不是物质上的，乃是让我们要以神的国为念，以神的殿为念，让神国丰富富富开展他的工作啊。还有我们27到40就讲到复活，撒都该人呢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不相信嘛。但是他在公会里面很有权势啊，祭司长都是属这一派，他就是说没有复活。他没有复活呢，他呢还要怎么来读圣经呢？他就说摩西的，摩西圣经写的啊，摩西为我们写，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因为这就是一种祭代婚姻嘛，因为当时摩西写下这个律法，其实呢真正当时摩西写这个律法，我们真的去看的话，生命记25章，他就是说你要为长兄立后。其实真的是不是复活的问题，是一个爱的问题，是一个体会神心的问题。神的心是要每一个人都有产业，所以他这样子读圣经呢，就是拿圣经然后把它曲解，然后肆意解经，然后把它用来攻击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讲我要受死，我第三日要复活，所以他们就在这一块上他不相信，他就要来攻击，不但要来就是来质问呢，让耶稣呢出丑，而且要让大家呢就是让所有的百姓不要再相信没有复活。今天我们教会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啊？在哥林多教会出了也是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说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啊，哥林多前书15章啊，是吧？我们既然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你们中间说没有死人复活？如果第17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着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真的，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并没有彻底的得胜它。我们头脑知识觉得死人复活，死人复活啊，我们的救主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救主的这个坟墓是空的，世界上只有一个救主的坟墓是空的，其他们的救主都还在坟墓里。但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没有真正的更新出来耶。我们还活在今生耶，我们常常把这个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只用在今生有指望。保罗说什么？比众人更可怜，那更不用说现在的心态神学什么什么的，只叫我们抓住今生。所以他们讲的是人文的道理，讲的都是今生的事情，没有办法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跟国度跟征战，没有办法让我们往前往上。他们讲的复活就说这个人死了，那个人又死了什么，搞了一大堆都是自己虚构的，没有跟这个事情。他们的复活以为就是说这个人死掉，然后他的肉身复活了，那他在娶谁啊？这个妻子都嫁过7个兄弟，他是谁的妻啊？那耶稣就知道了，34节，耶稣就回答他说，你这个世界，他们根本就不懂这个世间的哪个世间，因为他不相信复活，他哪里相信还有一个永恒的国度啊？他们以为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子，那还需要神吗？所以这个撒都该人他们是宗教最高领袖，他们本身根本都不相信基督复活，那他们所信的是什么神呢？就是给我们能够分辨出来。那耶稣就说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啊，唯有算配为那世界。所以耶稣就说这是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在的世界，一个是那个世界，你要配得过你才能够经历什么是死里复活。一人相信耶稣一定会经历从死里复活，在头一次的死有份是得胜的，对，他复活，他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份，他们跟天使一样，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他们得了一个荣耀的灵体，能够承受神的国，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个撒都该人他只想今生，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他怎么会敬畏神呢？啊，然后耶稣还要再讲，对，那至于死人复活，从死里复活是因信称义的人从死里复活，死人复活是一般的，你不信的人将来也要复活受审判，是吧？在白色宝座上要受审判。那耶稣那个摩西呢，在荆棘上呢就讲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指明白了。为什么呢？摩西在称呼主啊，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就表示什么？神不是死人的神，这三个大祖先他们不是死了，死掉的人就不存在，死掉的人不存在哪里需要神啊？神怎么会是那些不存在人的这个神啊？不是的，神造人哎，是吧？他是活人的神，所以这些人就是有灵魂的，他们的灵魂就是在神那里看来，在神那里看来 三大列祖的灵魂都还是活着的呢，所以他是活人的神。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一定有复活，我们就一定会跟他同在啊！所以我们的主是这么有智慧，也带出了复活的真理。所以我们就这边27到40，就是说脱离世样配进神国。所以我特别侧重配得，我们今天唯有效法我们的主，在主里死，经历我们要经历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是，但是我们一定从死里复活。诗篇更给我们安慰，神有审判，神一定会给我们相近，会帮助我们。所以脱离世样配进神国，那边呢是统管诸国，丰富强盛。所以有两种强盛，是吧？一个它是物质上的强盛，这边是什么？神国的强盛是永恒的，是那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死啊，那个是旧样的脱离，把旧样脱离，新样的活出啊。然后再还有一个对点，死里复活，丰盛的生命，这个才是最强的。义人是出死入生啊，我们现在得了一个新生，新生命，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生命是要丰富的，是吧？丰盛，更丰盛的生命，而且得胜成圣，结出各式各样的果子，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领各式更多更多的人来涌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强啊，死里复活，丰盛的生命，配进神国，又强又永恒。所罗门只有40年，昙花一现，神要给我们的是永恒的，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的，是这么的不一样。所以那边呢，你所罗门效法世界呢，你外强中干，这边呢，我们不要再效法世界，我们快快的与主同死，是吧？我们经历什么？我们的生命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不效法世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神是活人的神，我们靠他，他随时随地与我们相近，他行奇妙的事。41到44就是耶稣的反攻，耶稣不但要告诉他们他是复活审判的权柄，他更要告诉他们他这件事情是一定会成就的，他要坐在宝座上，仇敌呢成为他脚凳。41到44我们念一下，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主耶稣用他们都知道的圣经来反问他们，来震动他们，把他们里面这些堵塞啊都要把它震掉。真的，他就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肉身来说，他道成肉身嘛。那为什么诗篇又这么说呢？大卫自己在诗篇说，主，第一个主是神，对我主就是我们弥赛亚，对吧？你坐在我右边，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受难完成了神的使命，他复活升天得荣啦，他坐在父神得到了一个尊贵的地位，坐在父神的右边，是不是使他的名高过在这个最高最高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他得到这个复活之荣啊，而且是个安息，是这么的尊贵啊，是没有人可比的啊。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就等这个死主，这是全得胜。对，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一节如果串到哥林多前书那边，就是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整个的国献给神，是吧？那成为神的国，那这个世界就完完全全就进入到神这个救赎计划他所要达到的。他与神，他与我们同住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这个主耶稣把这整个复活的这个国度，神的这个荣耀，通通呈现在这些抵挡他的人的身上，有耳可听的要听啊！我们的主能够里面充满了主的话，充满了顺服天父的旨意权柄，神的这个权柄在他身上所彰显的那个智慧，那一个。寻找失丧的人，那一个抢救人，那一个真的他的话语能够刺入口开，使敌人无话可说，使所有的人听的人做一个拣选，要接受主还是拒绝主，将来的结果是什么，他都摆在当时这么黑暗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主真的实在太宝贝了哦。所以我就写41、44有两个得胜死亡，敌坐脚凳，那边是什么？极大智慧胜过世人，你是胜过世人，但是我们的主是受死，胜过死亡， 救人，在人看是愚拙。刚才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那个圣经我已经念过了。是的，我们在工作上，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我们需要上主，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们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我们更要明白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靠十字架战胜这个死，罪跟死不能在我们身上再有权势，我们才能够跟着我们的主，是吧？去拯救许多相信的人，因为人最怕的就是死，因为人就是因为怕死，所以一生做了这个魔鬼的奴仆，是吧？就是这个死亡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智慧有方法来解决的，你再有智慧你解决不了，你或许能够说，但是你就是拿不走这个权势，你释放不了，唯有耶稣基督他彻彻底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死的权势断开，所以这才是真智慧。第二个对点，坐神右边全地尽神，他复活，他得荣，他在神的面前得到尊贵，他得到尊贵啊，是吧？神就赐给他呀，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身为至高啊，给他的名超乎万民之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父神把这个权柄荣耀给了这个我们的弥赛亚，为的是什么？让全地的人能够来归给天父，能够把荣耀都归给天父，因为大家都从死亡里面相信他的人就能够出死入生，变成神的儿子，重为后嗣，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那边呢是名声远扬，列王朝拜，是吧？一个是人崇拜你，你很了不起，人很高捧，这个是什么？他完全的降卑舍己虚己，死到十字架上，他才得到神面前的一个尊贵权柄，还是为了救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出来我们到底要怎样追求。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个敌基督他这个蠢蠢欲动不法的隐逸，这个受的还有假先知，不论教内教外所追求的都是一种虚荣，做高位做首位啊，我就把这个后面45-47带进来。耶稣就对门徒说，你要防备文士啊，他们六样是吧，又最重要就是什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属灵教内教外他们都要最高，他们要自高，这个背后就是这个敌基督，就是这个龙的权势。而所罗门呢，他本来不是想要自高，但是当他有了这个恩赐，人来崇拜他了，是一个大考验。而我们的主怎么样？胜过这一切，魔鬼也叫他拜啊，你拜了我就给你怎么高，人也要立他作王啊，但是我们的主就是能够得胜这一切，神把他升为最高，才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要防备伪善，免受重罚。我们万万不要，真的，我们现在服侍神也好，在这个地上也好，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常常都要高，在教会也要高，什么都要高，我们真的要谨慎啊！我们更不好滥用权柄高举自己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旧人啊，真的也会很突出自己，就是一点点我们也会伪善自高。就会觉得自己看的，其实神真的很痛恨啊！我们这样子高傲的眼目啊，都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比别人懂比别人好。我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边呢，就是所罗门失迷了嘛，在属世的尊荣富贵当中嘛，我们的主就是来寻找世上的人。所以所罗门他嘴巴很会讲，但是他没有防备。所以我们那边就是要敬神远恶，要防备。我们不防备，你一方面你要敬神远恶，还要防备，免得被这个罪恶追上，你才是真智慧。否则你很高，你摔得也很碎。好，我们看这个，所以我们这两边就是给我们知道，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权柄，一个要忠直，一个要交果。所以我们真的，神越给我们，我们越要忠心；神越给我们，我们越要顺服；神越给我们，我们越要为主结果子，把一切的果子都归给他，一切荣耀归给他。启示录14章。这个第十节就是讲到这个拜兽呢，它一定有一个结局，它结局是什么呢？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它要在众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它要一定会受痛苦，是绝对的，绝对不会打折扣的，也不会改变的，只要拜了这个没有及时悔改，一定会这样。那这个是亚撒的诗，它是要用修药毁坏，因为你拜了兽像，你就是毁坏人心，你接受人的崇拜， 你不但自己不要拜，你也不要被人崇拜，都是毁坏人心，你自己的心就会蒙指，又会偏斜，别人更是也是一样，就见不到神。这是对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的提醒。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偶像的诠释，自己要做偶像，各式各样都来做偶像，来代替神在我们的心中，来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哎，是吧？所以这一切，真的铺天盖地。亚撒这个诗人的背景呢，其实我们一看从一到第十节，我们就知道是恶人当道，义人受压。但是我们看见亚撒怎么样呢？他满心相信，蛮有信心，因为他明白了，他听见了神的说话，所以他知道神一定会审判。所以我们义人，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等候神，一定会有审判，神会来判断，一定会时候会到的，恶人的一切脚要砍断。但是我们一定要谨慎，我自己里面的恶人有没有靠着主的话把他制服？如果我没有好好的时时把我里面的恶人制服，那我会在恩中堕落，我会交不出果子，我会没有办法及时的交账，会哀哭切齿的，会辜负神恩的。所以这个一方面也是给我们有信心，也是我们的警戒。好，一到十节，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第一节就是这个诗人非常的奇妙，他明明知道这个黑暗啊，恶人当道啊，都啊逼迫啊，到处都是黑暗啊，是非颠倒啊，但是他好像有忍不住，哎，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怎么可能在最黑暗、最无望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他会这么说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两种人，一种是进到圣殿里面的，他也许外面没有圣殿了，他的心在敬拜神，他的心在神的面前，他对这样的人啊，他就感恩，哎，是吧？因为他知道啦，是不是在这个考验当中，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或高或低啊，都有神的美意。神现在就在造就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完全降服在他的手下。你谦卑信靠他，是，你就会看见他有奇妙的作为。你一定会看见他有奇妙的作为。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好像大卫也说，神许可我们经历许多重大的急难，为了什么呢？使我们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把我们从地的深处带上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俊美，使我们能够结更美好的果子，来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经历这个道路，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个道路，可是我们不走这个道路，我们得不到他要我们所得到的。有一些生命的果子，你必须在黑暗当中，你必须经过神的拆毁，对吧？这个仇敌是要来毁坏，让我们失去信心，但神是要给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炼，比火炼的金子还要宝贝，那个果子是什么都不能够替代的。所以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你看，不论是亚伯拉罕、约瑟、大卫，他们都经历，可是他们后来都明白，是吧？真是从心里涌出，哎，神的作为太奇妙了。因为你的名相近，哎，你谦卑尊道，你求告神，神都跟我们相近的，你就会看神行奇妙的事啊！法老追兵啊，这个进退两难啊，摩西举杖啊，一夜之间啊，成为干地啊。行奇妙的事啊，神是与他谦卑亲近守道的人亲近的。我们在这个环境过不去啊，不能结果子啊，我们呼求主啊，我们仰望主啊。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叫我们要谦卑降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不但是我们犯罪作恶，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服下来，就算是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冤屈啊，那个时候我们也要服下来。你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虽然你在外表你可能是服在这个人，服在那个什么事情，你好像服在这个病，你服在这个人的什么逼迫啊什么的，人家毁谤，其实你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你是因为神你顺服这个环境，那你等候到了时候，他必叫这些顺服他、等候他、遵守他、历经考验、忠心的、按时的叫他们升高。我们最需要高过什么？高过自己的旧人，我们需要高过死亡的权势，使我们真的能够更多为主结果子，被主圣灵差遣。二到五呢，是神自己的话语，神说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为什么这个诗人这么欢喜快乐啊？因为他好像，我就觉得他好像整个一下明白，整个给他看见听见，神就说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一定会审判，而且按正直。 你是这个正直人，神一定会给你有公道，而且是到了神的日期，神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时候。耶稣基督一定要第三天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他不能越过这个十字架的死。为什么？是为了我们，不是他不能，不是他不能从十字架跳下来，不是他不能够免去这个，也是为了我们。所以神有他的作为和他的奇妙，所以要到他的时候，拉撒路要过了两天，我们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彰显神复活荣耀权柄的一个人，一个见证人。所以要到了神所定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祷告等候，觉得神都不回应我们，但是你知道神亚撒告诉我们，到了所定的日期，神在看，神在看，还有一点点时候他就会做了，没有忍耐到底啊，他必定按正直啊。所以我们不要转去啊，作恶啊，不要转去啊，投靠世界啊，哦，这地跟地上的居民都烧化了，神成立地的柱子，到时候审判是难逃的，但是神掌握。然后神最痛恨就是狂傲人，行事狂傲，凶傲，举脚那个高举，挺着颈项说话，就是对神狂傲，固执不改啊。所以神最恨的就是这个骄傲。法利赛人啊，祭司文士啊，这个老魔鬼啊，是吧？这个兽啊，就是骄傲啊。我们老旧人就是第一个就是骄傲啊。你看那个美丽的基路国，他后来也是骄傲，自居比神啊，圆顶花楼啊，是不是？哦，这个彩衣高挂呀，炫耀自己呀，把自己的恩赐拿来炫耀啊，都要被神打下去。所以神箴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他所恨的就是眼目高傲。所以今天我也是看见自己眼目高傲的罪，以为对付了，你不小心他又跑出来了，很可怕，很可怕。所以我们这个老旧人真的只有十字架，因为高举并非东西南，只有唯独神，唯有神断定。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高举，你所罗门，你现在这么多人高捧你，大家都要来请你，哇，国际大会都来请你，你这个高举是神来的，但是你在高举当中，你当如何行？你当交什么果子？你在这个丰富当中，你当如何忠心好管家？神要断定，神一定要断定。所以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不要看他们现在这样的耀武扬威，在教会里面许多的这些三庄五甲假弟兄，现在是用假弟兄分门结党，把教会搞烂，把牧师执事赶走。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教会把好的牧人赶走，另立一些恶牧人。神要断定，他会使这个人降卑，他会使那个人升高。所以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他的手中有杯，这个是一到七啊，所以靠神守道必称谢神，人恶人自高，审判必到啊。最后呢，就是一人升高，传神送神，到的时候他神的这个杯，神的审判已经下来了。施洗约翰是看见神的斧头，诗人亚撒是看见神的杯，已经要叫他们喝，非喝不可，倒下来，倒在地上，都得喝，都得没有怜悯的这一个审判就要临到了，而且喝尽，就是审判到底，毫无怜悯。就像这个石头掉在这个抵挡着神的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身上，炸得粉碎。但是我要宣扬，所以亚撒有一点很宝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结果子啊，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权柄，在各式各样，我们要彼此勉励。有时候我觉得顺服权柄破碎自己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总有很多千百个理由来逃。但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真的在那个刹那，我们就能够见证神，我们就能够宣扬神。虽然这些事情不是我所喜欢的，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计划的，但是如果我们肯真的明白，我们就能够知道一切都是他掌管，他要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来赞美他。虽然环境还没改变，我也没有什么力量来做，可是我先感谢他，赞美他，这个就是一个见证，这就是一个果子。仇敌就是不要让我们见证他，传扬他，所以我们这个环境也不能传扬，那个环境我也不喜欢，我们就永远不能结果子了。但是亚撒完全突破了，我且求主把我眼睛打开，让我们欢欢喜喜歌颂他，因为恶人的一切脚要砍断，义人的脚必被高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三章零一节就是卑微高举，智慧权柄做主中服。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把主摆在我们的面前，效法他的卑微，因为我们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他来的，我们做主的中服，那你一定会被高举，会有智慧，有权柄，你能够为主的国度多多救人，你能够向他的天军战车把兵，你能够欢喜见神，交账，满足神，荣耀神。我们要卑微，我们内心深处就是有抵触，我们里面的老旧人啊，真的就是很多的有棱有角，很会出来，所以神许可很多的环境， 来磨造我们，来雕刻磨练磨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内心深处的恶人还有恶人的脚，我们不但有恶人，还有恶人所夸耀的，是吧？这些东西求主自夸自高啊，是吧？喜欢人家高台啊，做首位啊，高位啊，沾沾自喜啊，是吧？这些都是神最痛恨的，求主用他的道把我们收出来，用主的话来把它砍掉，使我们里外都成为一个义人，讨神喜欢。那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脚，我们的能力就会被主高举哦。所以求主开我们的心眼，我们要结果子。好，神的审判，他要把恶人砍掉，义人高举，那是我们交账的时候哎。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结果子哎，我们一同来回应思想主的话。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想主给我们的恩典，把我们放在这个不配的地方，转给了我们。我们到底为主结了什么果子？好，我们真的结的是什么好果子？我们交了没有？还是好果子留下，坏果子给神呢？我们为什么交不出来？我们是不是只顾自己啊？我们是不是就是不顾念神啊？我们呢真的是也没有好好的分别为圣，该给神的不给神，给了自己，给了自己的偶像，给了自己的儿孙，也不给，也没有奉公守法，一切都是自私自利吞掉了，是不是有？我们也要求主，我们一定要明白，要心心心样。我们要积极的对准，把我们的旧生命脱落，尊主为王啊！求主让我们真的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高。我们一起来祷告，给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结果子，结满丰盛果子，讨主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针对我们生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哦，请大家一同开麦，谢谢主。